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，愿你打开心灵，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，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，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怎么能谨慎自守？怎么能有智慧的心来做正确的判断？唯有神的道充满你的心，神的旨意在你脑海里，当神的意念在你里面，要让你超越我们的意念，走神的道路，一定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所以愿神恩待我们，因为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，这是一个败坏的时代，这是一个淫乱邪恶的时代，这也是一个让人贪爱世界、贪婪物质的时代。这个人就会被钱财、被世上的东西所吸引，人会犯贪婪的毛病了，太严重了啊！在台湾的消息里面看来看去，大概只有一样还可以安慰一下我们的心，那就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，一个公正的基督徒，一个不愿意犯罪的基督徒，做了监察院的院长，专门弹劾贪官污吏啊！因为台湾的贪官污吏太严重了，从上到下，从大到小，都会活在贪官污吏的里面啊！这是好像台湾各样消息看来看去，唯一觉得好看的消息啊！那么不但台湾这么严重哈，大陆没有好太多啊！因为根据报纸明显的报道，20多年改革开放以来，居然有3000多亿人民币被贪污掉了，这是报纸登的啊，3000多亿就和美金400多亿啊。那你说是不是只有台湾大陆有这种现象？不止而已，你要去读一些报道，联合国的报道，他们统计全世界，根据世界银行的一些资料，全世界贪污贪了多少钱啊？统计超过1兆美金。一兆是多少？各位有没有概念了啊？有时候我想一兆是什么啊？一兆连1亿是什么都搞不大清楚了。一兆就是10000亿，10000亿的美金在全世界是被贪污所贪掉的。今天怎么能够免去贪心？怎么能在这黑暗邪恶败坏的世界谨慎自守？要把神的道放在心里，要把神的真理存在脑海里，要让神的旨意来取代人的旨意。当你充充满满有神的真理，你必能超越今世的罪恶，就与罪断绝了。撒旦虽然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，但我们必有真理的护卫，必有智慧的心做正确的判断。所以在德性上，我们要谨慎自守，充满神的真理。另外在信仰上也非常的重要，你看彼得后书里面就强调那一些假先知，那一些异端邪道对人的残害。有一本讲论世界大趋势的书，他说21世纪人类至少20大危机，包括什么啊？包括石油危机啊，这个真的发生了，加油越来越贵啊，我们也没有办法。包括核子战争的危机，包括地球暖化的危机 包括以阿冲突的危机，包括恐怖袭击的危机，但是里面有一项很特别，那就是邪教异端的危机啊，越来越多奇奇怪怪的信仰要让人的思想、人的人生道路受到影响。德国、法国、比利时在二次大战以后都有上百的邪教组织，这是听到让我们很稀奇的事情啊。那么不但这一些过去都是先进国家受影响，慢慢新兴的基督教国家像韩国啊，韩国号称30%几的基督徒，可是也面临50几个异端邪教的侵袭啊，里面最有名的大概就是统一教，教主叫文显明，他的影响力过去在美国也蛮大啊，最近收敛一点。他们自认是基督的再来者啊，在中国的大陆，我们发现实在上帝怜悯啊，福音广传。1900年义和团庚子之乱的事件，只有8万基督徒。到了1950年，政权更改，大约80万基督徒。经过50多年非常困难不容易的阶段，居然基督徒暴增，现在多少人搞不清楚，据估计至少大约8000万基督徒。这都是奇妙上帝作为。但是当真理在传扬，神的道撒种下去，那恶者就撒了败子，就来做了破坏的工作。所以在大陆上面很多很多的异端邪说跑出来啊，各位可能听过一些啊，大概最有名的叫做东方闪电派，好像武侠小说一样啊，东方闪电啊。那么它是根据主耶稣讲人子来好像闪电从东边照到西边，他就宣告耶稣已经来了，耶稣在他们中间。讲这样话的居然是一个姐妹啊，我不敢称为姐妹，是一位女士啊，她就宣告她是再来的基督。她的理由是主耶稣第一次来以男士身份降临，为了公平起见第二次是女性啊，所以就是她啊。那么许多人还相信啊，这个东方闪电很厉害的啊，因为都已经照到纽约了啊，真从东边照到西边啊，有很多的影响，请各位要注意。那么这是一个信仰上面要谨慎自守的时代啊，你怎么能分辨，怎么能站得稳？我再一次提醒各位，每一天要读经多少时间？哎，不要漏掉，至少啊，你真的好好下功夫啊，不然人云亦云，你不知道你信什么，你信仰的内容是什么，不是信什么啊，你信张信你当然知道啊，你信什么就是你到底你信的真理是什么，你信的内容是什么，真理要站稳。所以彼得就劝大家要在神的恩典和知识上一同长进啊，神的真理要掌握住，你才能够做一个好管家啊。如果神的真理你迷迷糊糊，怎么做神的管家呢？怎么能在这样的纷乱的时代像明光照耀？明光照耀，一个是品德，一个是真理，这两面都要神的旨意、神的道充满我们的心灵。现在我们看第二个重点，那就是警醒祷告。神是看重祷告的人，为什么？因为祷告的人是看重神，祷告的人是依靠神的能力，祷告是寻求神的旨意，祷告是敬畏神的全能，祷告看重神， 神看重他的人，正像神亲近他的人。一个看重神的人，神会特别注意，会加添力量。举一个简单例子，当我们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，天使就来加添他的力量。我非常惊讶，彼得、约翰、雅各那个时候在干什么？怎么睡得着我也搞不清楚啊！在那样的紧要关头睡觉，其实彼得、约翰、雅各睡觉是出名的了啊！他连主耶稣登山变形都会睡觉，登山变形了，耶稣脸面像日头一样啊！还有摩西跑来了，还有以利亚也来了。这三个人是全世界最好的讲员，没有再好的了啊！因为摩西写了摩西五经，以利亚能够辩跟这个750个先知辩论，那主耶稣那更不用说了。这么好的讲员，居然也会睡觉啊！那么说到这里啊，如果你们现在睡觉，我怪不怪你们？啊，不会怪你们了，你们睡吧啊，尽量睡啊。那么彼得、约翰、雅各登山变形也睡，客西马尼园也睡啊。不过主耶稣讲一句话，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什么迷惑啊。如果你们睡，小心入迷惑啊。这个主耶稣要大家警醒祷告，要祷告啊，祷告神看重。其实祷告是很奥秘的事情，圣经一再说神是独行其事的神，神是运作万事的神，神他做有他的旨意来行做万事，但是神另外一面却一直要我们祷告，要我们凡事祷告，要我们恒久祷告，要我们忍耐祷告，这是很奇妙的事情。那么这里我也许提一点，让各位能知道啊，祷告的奥秘啊，就是你越祷告，你越来越会明白神的旨意，而按神旨意祷告，这是很奇妙的。然后呢，神就成就他自己的旨意，你就会经历好像神是听你的祷告，神在做事。那其实是什么？当你越学习祷告，你的祷告越会寻求神的旨意，越会照神旨意，那神是照他旨意行做万事。可是在你的感受里面，神是垂听你的祷告来成求他的旨意。奥秘不奥秘啊？还没听懂算了哈，我就不讲了。那你们去学习祷告，你们去试验祷告。有的时候你不会祷告的，我讲你不会祷告你不服气啊。那我现在考你们，请问保罗会不会祷告？会啊，保罗当然会祷告，他至少比我们会。可是保罗自己说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他说我们软弱，我们很软弱，有圣灵帮助我们，因为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。为什么保罗这样说？因为保罗的意思是，我不晓得怎么样照神旨意祷告。他下面就讲了，圣灵帮助我们，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圣灵是晓得神的旨意，圣灵是照着神的旨意为圣徒祈祷，为我们祷告。当圣灵在我们里面一直祈祷，一直叹息，越叹息就越把你引到神的旨意上面啊！你从不知道怎样祷告，慢慢就晓得怎样是神的旨意，照神旨意祷告啊！当我们这样子切切照神旨意祷告，神的事情都要成就啊！有人说这样的话了，神实在他很忙的，他做很多很多事，宇宙万有他都要在做的，可是优先做众圣徒同心合意 照他旨意祈求的事情。啊，这个话长了一点，不过我们同心合意，照神旨意祈求，神就优先做这些事，为教会的复兴祈祷，为福音的广传祈祷，为牧师长老灵性美好。请问你们有没有祈祷过？好像没有啊，难怪我们牧师这么软弱啊。回家为牧师祷告，为长老祷告，为执事祷告，为教会同工复兴祷告。请问这是不是上帝旨意？那你们过去如果没有祷告，是不明白上帝旨意。然后圣灵慢慢感动你们，哦，有人说有哈，那对不起，冤枉你了哈。难怪牧师长老们还有一点力量哈，继续祷告，多多祷告啊，让教会每一位都复兴。讲到这里，我就顺便说一下啊，这里的祷告这一个名词啊，警醒祷告这是一个名词。这个名词是一个多数的名词啊，所以不是 prayer， 乃是 prayers 啊，代表多方多次多面的祷告。你有个人的祷告，你有家庭的祷告，你有小组的祷告，最好你也能经验教会全体祷告会的祷告。所以我也鼓励各位啊，若是可能，你们不容易每个礼拜三晚上来的话，一个月选一次来，来了就可以和其他众圣徒啊同心合意为教会诸般事工祷告，那是照着神的旨意，你就会经验上帝成就大事，你就会经验上帝荣耀因着祷告实现。各位可以有机会试试看啊，但是我还是不勉强各位啊，因为我知道你们都忙得不得了啊，忙得一点时间都没有啊，忙得连看电视都看不上啊，忙得就是整天工作辛劳啊，愿主也赐福你们，那我们就会为你们祷告啊。祷告除了定时祷告聚会或者是灵修或者是谢饭啊，定时祷告，盼望也能有随时祷告。我们常常想念到主，凡事随时祈祷。好，由于时间关系我讲短一点。第三个要点就是切实相爱。这个切实相爱，彼得一定想到一件事，他会说爱能遮掩许多罪过。想到什么事？想到主耶稣被卖那一夜，他曾经三次否认耶稣。他那一天晚上才懂一个道理，这个道理他问过耶稣，他说主耶稣啊，若有人得罪我，我饶恕几次？他自己说七次可不可以？耶稣说不可以，要七十个七次，要完全的饶恕。我想彼得不太懂，但是那一天晚上他不认耶稣，甚至发咒起誓，我不认识耶稣。主耶稣回头看他一眼，他就出去痛哭流泪。那么请各位记住，耶稣以后再没有提这件事情，再没有问彼得你干什么，那天晚上你在讲什么，耶稣根本没有问。因为遮掩呢，就是一个东西把它挡起来，这个麦克风你看不见了，麦克风在这里看不见了。遮掩不是包庇鼓励犯罪，乃是不让人罪继续被存记，继续被伤害，要忘记他的一些恶行。所以耶稣以后不但不再问彼得，甚至用彼得让他在五旬节起来带头讲道，让他进入撒玛利亚与教会之间美好的沟通，在哥尼流家 带给外邦人福音，进到犹大各地区传讲主的福音，到亚细亚，到罗马，最后为主殉道。神一直用他，什么叫遮掩他的罪过？已经提醒他，他就悔改了，他认罪了。不要再纪念人的过犯，不要再纪念人对你不起的事，不要再把人的恶一直计算。所以爱不计算人的恶，爱就遮掩了他的罪过，反而刚强让他被使用。礼拜二我刚刚从南非回来，那有一件事呢，我也蛮受感动的。他们带我去这个曼德拉广场，他们纪念曼德拉。这个曼德拉一个高6公尺的像，我没看过这么高的像，就在广场中心。曼德拉刚刚过90岁，前一两天，不但黑人尊敬他，连许许多多白人都非常尊敬他。6月份他在伦敦，在海德公园为他的90岁生日办了一个音乐会，超过5万多人来庆祝他，那大半是白人。然后回到非洲，在非洲也有很多的活动，7月18号是他90岁生日。那么他的一个特点是什么？他就是真正饶恕了逼迫他的白人。曼德拉是个律师，一直为种族歧视，为种族隔离那些错误的事情奋斗，但是在他44岁的时候就被南非白人政府逮捕，判无期徒刑，关在荒凉的小岛，一直在里面坐牢。但是到他71岁全世界的舆论就让南非政府不得不把他无罪释放。再过不久他就被选为南非第一任的黑人总统，大权在握，很容易就报复那些迫害他的人。但是完全赦免，完全不再纪念，让白人在南非还能够生存。白人只占1/8的人口，如果要逼迫白人那是很容易的事情。曼德拉得到了诺贝尔和平奖。那么我不讲太多他的，我只讲一件，就是说当他真的懂得用爱去遮掩许多罪过，就得到多人的尊重。今天我们基督徒有主耶稣做我们的榜样，有主耶稣做我们的力量，要给我们把他的爱活出来，希望我们更能够懂得怎么去爱不可爱的人，爱对我们不好的人，甚至为我们的仇敌祷告。最后讲一点，我们要懂得彼此服侍，彼此服侍。个人照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，我简单说一两句。不是神会给你100样恩赐，不是的。这里他的意思是神有百般诸般各样的恩赐，但是神可能给你一样。无论哪一样你有神给的恩赐，你都不要浪费它，你都要做好管家。所以英文圣经有的翻译的是翻成 whatever gift， 你不要想我有好多好多100种，没有的，我看教会里大概除了保罗也没有人100种恩赐，不是百般都给你，无论哪一样上帝给你，当然有的人可能3样，有的人10样，多一点，那你都要做每一样的好管家。 彼得只举两个例子，他说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，不能乱讲，若有服侍人的，这个就包括了很多很多，照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啊，你可以做劝化，可以施舍，可以治理，可以怜悯人，可以招待，可以接送，可以布置，可以负责午餐，可以整洁，可以管文书，可以管财务，可以管诗班，可以做小组的事工，可以有诸般的侍奉。恩赐只要有一样，你就不要浪费它，不要闲置它，我们好好的发挥，互相的服侍，像神的大家庭，每一位把神所托付的能贡献，就成为百般恩赐的好管家，你就是尽到你的责任。当你这样子，神会给第二样、第三样、第十样，越来越成为诸般恩赐、百般恩赐的好管家，你的人生意义就更丰盛，将来见主的面就更欢喜快乐。今天我的道讲完了，最后还是要考你们，三个是为什么我们要做好管家，四个是如何做好管家。为什么？三个，第一个是什么？答对。第二个也对。第三个全对，感谢赞美主。好，下面还有四个啊。第一个是什么？四个字。第二个，第三个，第四个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有百般的恩赐，感谢你在你的家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切实相爱，学习彼此服侍。愿救我们爱我们的主耶稣加添我们力量，来做一个你喜悦的好管家，将来欢喜的来见主的面。愿你赐福你的教会，也让你的荣耀彰显在你教会中，也因着你的同在，许多人都能因你的教会蒙福。我们恳切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